他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是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亲身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使我们今天活在你属天的健康里，活在你属天的平安里面，活在你属天的丰盛里面。我们在这里将荣耀、将尊贵、将感恩都献给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晚上继续来向我们说话，将智慧启示的灵赏赐在我们中间，向我们启示着属天的意志，启示着属天的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意志属于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健康买了单，耶稣基督已经拿走了我们的疾病。主啊，谢谢你开启我们，向我们的灵说话，赐下恩高的教导，你的话语像大火，像大锤，粉碎一切仇敌的谎言，使我们活在你的真理中，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哦，主啊，把晚上的时间恭恭敬敬向你仰望交托，你的仆人也交在你的手里，耶稣，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众人的心灵，洁净我们的平台，洁净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医治的真理，第三讲。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是，我们是义人，就免不了患病，免不了苦难。他们常常引用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9节。诗篇34篇第19节说，义人多有苦难。但是这里的苦难，我们要认识到，并不是像他们所讲的单单指疾病，疾病只能说是苦难之中的一种而已。事实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翻译成苦难的这个词，原文指的是试炼、困难、逼迫和试探，甚至它没有翻译成疾病。但是在汉语中，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理解成是疾病。当然我们也不排斥疾病是苦难中的一种，但是极小的一种。但在旧约希伯来原文，圣经指的是试炼、困难、逼迫和试探，并没有疾病或者是病痛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结合原文来讲解这个经文，你要认识到这里面更多的是在讲进入神国度之前的艰难试炼。试想，如果说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都是神的话语。随后又补充说，义人必多有疾病，多有苦难，那么这就是与神的话语违背了。神的话语是不能够自相矛盾的。还有一种传统说法是，不要指望为某些痛苦求得医治，不要为某些痛苦求得医治。他们引的经文是雅各书五章十三节，新约雅各书五章十三节，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让我们来把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都打出来，十五节，因为我们解释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要看整个经文在讲什么。这里面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唱。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必蒙赦免。所以如果你把它单独的引用出来，就不会明白这个经文在讲什么。那如果结合在一起，你就能看出这个经文在讲什么。首先要看清楚这里的受苦指的不是疾病。在希腊原文里面，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嘛，受苦指的是身体，它并非指身体的疾病，它指的是苦难、艰难、患难、困难、试炼或者逼迫，并没有牵扯到疾病。在希腊文里面，受苦这个词指的是困难、患难、试炼和逼迫，并不牵扯疾病。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应该祷告。什么意思呢？当你遇见挑战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让你头疼的事情，艰难、试炼、逼迫，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祷告，你应该祷告，而不是去请教会的长老，请那个牧师、这个牧师来为你祷告。圣经说你就该自己来祷告。但下面紧接着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所以你看到经文放在一起读，你就发现神对于不同的事情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中间有受苦的，遇到挑战、遇到困难，你应该自己向神祷告，不是凡事都来找牧师来祷告。因为神说这样的事情你自己可以处理的，通过这样的祷告你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培养你的信心。然而紧接着下面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怎么处理呢？神说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也就讲到有病的可以来寻求帮助。当然你自己祷告是首选，因为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面，我们有医治的约，我们透过信心向神祷告，我们自己就可以得到医治。如果你说我的信心软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牧师来帮助你来祷告，甚至用油抹你来为你做医治的祷告，使你得到医治。所以你看到这两种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雅各说你受苦就该祷告，但雅各说如果你病了，你就可以请牧者来为你祷告，求上帝来医治你。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医治是神的心意，甚至神清楚地把疾病和受苦分开来讲，让我们知道受苦和疾病是两码事，并非传统神学所讲的受苦就是疾病，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负责任的讲法。所以很多家人有的时候在向我来寻求帮助，但是我听见他们给我说的话语都是一些自己受苦的事情。那么根据圣经的法则，我们应该鼓励他更多的自己来祷告，因为透过这样的苦难，你跟主的关系会愈加的亲密，因为神会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会鼓励他们你自己来祷告，因为神会听你的祷告。在受苦中的弟兄和姐妹，圣经说你们应该祷告。哈利路亚。有的人在这样的光景还不祷告，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借着苦难，神使我们与他更亲密。怎么能亲密呢？因为受苦的时候就该祷告，借着祷告我们与神更加亲密。但如果你生病了呢，就要第一时间寻求神的医治，求主拿走你的疾病，将健康赐给你，这是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写得非常的有条理，但有的家人把经文断章取义来讲，就成为错误的。还有一种传统说法是 上帝用疾病来管教他的孩子，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一种传统的教导。上帝的确管教他所爱的儿女，这一点没有错，但这并不等于就一定要让他的儿女生病。你不能把管教和生病划等号。我们不排除说疾病可以算是一种管教的方式，但也是极少的一种。但你不能把管教等同于疾病，因为管教这个词在原文圣经里是指的训练 discipline 指导、训练、锻炼、教导或者教育，它没有写是疾病。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并没有把管教划等号于疾病。管教是像一位教师一样的教导一个学生，或者像一位家长训练和教导一个孩子，这是管教的意思。那么天父管教他的儿女可以有很多方式，充其量我们只能说疾病是其中极少使用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我们身上的疾病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担当了。而且疾病它的本质是魔鬼和罪的结合，我再说一遍，疾病的本质是魔鬼和罪的结合。所以无论如何，请记住一点，管教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我们悔改。当神的儿女悔改了之后，那么就无需再生病下去，也无需再管教下去。所以不要活在魔鬼的谎言下，不要说啊，我现在在接受管教，所以我就应该生病。你为什么不思想我应该及时的悔改？管教不是目的，我悔改了，神就不会允许疾病临到我。我悔改了，我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领受我的医治，立刻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才是正常的思维，而不是谎言式的思维，而不是应着景象不悔改，延长自己受苦的时间，甚至麻痹自己，认为这就是神的管教，安息在疾病里面，这是撒旦的谎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良善的，我们的阿爸父是良善的，他断不甘心看见他的儿女长期受苦，更不用说受疾病的折磨。我们要认识到阿爸父的心，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保持自己活在神所赐的属天健康里，使阿爸父的心意满足。就好像是你看见你的儿女活在病痛里，做父母的没有一个心肠是舒服的，没有一个心是喜乐的。直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是健康的，那么做父母的心就是快乐的。同样的，我们的父的心也是如此，他愿意看到我们活在健康里，而不是活在疾病里，因为他是父的心。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更要该思量父的心，让父的心得满足。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活在健康里面，好让阿爸父的心得满足。哈利路亚。所以有很多传统的神学的教导其实它是错误的，我只是简单的举例几个我听的比较多的一些传统教导，也因着这些教导导致了许多弟兄姐妹失去了医治的信心，那是撒旦的谎言，我们要排斥它。现在我们来思量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彰显天父的旨意，他在地上不仅自己医治病人，他还差遣了12个门徒，吩咐他们去行医治，马太福音10章7到8节。马太福音10章7到8节，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看到主差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要去教导传到天国近了，不仅如此，你们还要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使长大麻风的都得洁净，把鬼赶出去。哈利路亚。你看到主教导十个门徒，不仅要传道，还要医病赶鬼。因为往往很多的疾病也是因着邪灵所引起的，当你把鬼赶出去的时候，病也得到医治。所以你看到早期门徒的服事一定包括医病和赶鬼。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特别给他们权柄来赶鬼，因为赶鬼也是耶稣的事工之一。赶鬼其实也是为了带来医治的，带来释放的。当人的鬼被赶出去，那么当人里面的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往往他会得到医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早期门徒的侍奉一定包括医病和赶鬼，因为耶稣基督的侍奉也是如此。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二节，九章一到二节和第六节。四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但是你发现他讲的都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如同拼图一般越拼越完整了。这里面是路加所描写的，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看到路加所分享的更加的具体，主给了门徒权柄能力，能够干什么呢？能够赶鬼，还能够干什么呢？医病。下面又强调说他们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六节，再一次重复强调，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所以你看到门徒是非常遵从耶稣的吩咐，因为门徒理解主的心意，不仅要传道，还要医病和赶鬼。所以门徒无论到哪里，不仅要传道，还要医病和赶鬼。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同样的使命临到了我们今日的教会。所以无论你如何传道，医病和赶鬼是不能够丢弃的。你不能说我只会站讲台讲道，那么医病和赶鬼呢？你不要说那不是我该做的，除非你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一定要做耶稣所吩咐的事情，我们不仅要传道，还要医病和赶鬼。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谎言导致教会失去能力，因为传道人不再医病和赶鬼了，信徒也不再医病和赶鬼了。这是撒旦的谎言，就是不遵从主的使命。我们应该效法主，主所做的我们都要做，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后来主耶稣又差遣了七十个人，主将这些使命交付给一切信他的人。不仅是后来的七十个人去传道赶鬼医病，后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也将这大使命交付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你看，主耶稣将这一使命委任给所有普天下信他的人，并且主说，所有信我的人，听好了，只要是信我的人，就一定会有神迹随着你。什么神迹呢？你可以奉我的名赶鬼，你能够有权柄赶鬼，不仅如此，你还有权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医病。所以你看到主的大使命从来没有废止过，他告诉我们，今天信的所有信的人，平信徒也要赶鬼和医病。约翰福音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你看到耶稣不断的强调，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我更大的事。神的话语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得到医治。这些话语显明了神的旨意是要让病人得医治，不然他不会说病人就必好了。但圣经说的是病人就必好了，而不是说不一定好了。必好了就除去你一切的疑惑，说明医治是神的心意，生病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真正的了解了上帝的话语，相信神言出必行，神必要照着他所说的话语而行的话，这就是信心了。如果你不了解不认识神关于医治的话语，那么你就不可能对医治产生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在乎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你信心的源头就是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感谢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许多神的话语，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医治我们。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八章六到八节，使徒行传八章六到八节，这个背景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城传讲耶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因为腓力为他们赶鬼，如果腓力不赶鬼，这些鬼是不出来的。所以你看到腓力在遵行耶稣的吩咐，他在赶鬼，不仅他还在医病。下面说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说明腓力不仅赶鬼还行医治。哈利路亚，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感谢赞美主，整个城都被震动了，福音临到了合城的居民，因为腓力遵从耶稣的教导，不仅讲道还要赶鬼医病，所以带来了一个福音的大爆炸。今天我们之所以看到福音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甚至我们看到好像福音成了讲台上的一场秀，只是讲一些神学知识的秀，百姓没有生命的改变，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遵从耶稣的吩咐，我们把福音砍断了完整福音的膀臂，我们只留下了我们所想要留下的。那耶稣说，我们不仅是要传道，还要医病和赶鬼，如果你这样做了，合成的人都会有大欢喜，因为救恩会爆炸式的 临到整个合成的百姓。神的福音是有能力的，圣经说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谁剥夺了福音的能力呢？是那些错误的神学、虚假的教导、魔鬼的谎言。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的教导，再一次让福音的能力被兴出来、被行出来。那么我们就要遵从耶稣的吩咐，我们不仅要传道，还要医病和赶鬼，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回到使徒行传的模式，效法腓力，效法门徒们，效法平信徒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看到教会在那个时代是如此爆炸性的增长，以至于遍布全世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遵行耶稣的吩咐去医病和赶鬼，只是单单的去传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悔改，是我们把福音的能力剥夺了。让我们再一次悔改，重拾使徒行传时代的福音的大能，因为这个福音的能力始终都在那里。谁愿意遵行耶稣的吩咐，谁就得着福音的大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透过耶稣和门徒们以及初代教会的这些表现行为，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医治是神的心意，医治是属于神的儿女的。如果医治不是给所有人的，为什么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呢？如果上帝愿意他的某些儿女经历病痛，那么耶稣替我们担当病痛就是不对的了，就成为耶稣想要担当一些上帝本想让我们担当的东西，这等于是不遵行神的旨意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耶稣来了是要成就遵行天父的旨意，并且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说明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得到医治。我现在是帮助你来反向思考，反向思考，如果上帝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得医治，那么上帝关于医治的应许就不是给每个人的，这就意味着信道不是从听道来的了，还要附加上有关上帝要恩待你医治你的特别启示，那么势必天下大乱了。就好像有的家人常常让我祷告说，你看看神是不是要医治我，神的心意是不是要医治我，我说不用祷告，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你，因为神的话已经如此表明了。不要被一些人故弄玄虚，说你非要祷告得到神的启示你才能领受医治。究竟你的启示重要还是神的话语重要？究竟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给你个人的启示上，还是建立在神已经写在圣经上永不改变的话语呢？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自信于自己的启示，而是要自信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唯一的准绳。所以千万不要再问这个问题，说你为我祷告看看神要不要医治我，究竟神的心意是不是要医治我。神的心意是要医治你，不用祷告，因为神的话已经说明了，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里的，你的信心不是要建立在领受特别的启示，否则天下大乱。因为每个人都会说我有启示，那就带来混乱，然而神的话语是最权威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意愿，上帝的应许显明了他的旨意。当我们读到他应许我们要做什么时候，就会知道他的旨意是要做什么。重点的问题不是你领受了什么启示，重点的问题是你的信心有没有被激发出来，你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这才是关键。因为你的信会救了你，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林前六章二十节，林前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也是耶稣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耶稣为我们的身体付了高昂的代价。我相信主付了高昂的代价所赎买回来的身体不是一个病痛的身体，就好像你花了你所有的积蓄去买了一套房子，我相信你不是买了一套茅屋，我相信你不会满足于我买了一套 茅草屋，更不会满足我买了一个两平方的厕所，因为你用你一生的积蓄最宝贵的财富所买回来的肯定是合你心意的贵重的房子。所以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相信他买回来的不是一个病痛的身体，不是一个被疾病缠身病入膏肓的身体，不是一个被疾病折磨的遍体鳞伤的身体。所以像圣经用了因果关系，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们的身子不属于我们，是从神来的，耶稣用重价买了我们的身子。所以为着耶稣重价的缘故，我们也要持守在属天的健康里面。哈利路亚。因为疾病是让人的身体虚弱痛苦的受折磨的，这样的身体如何来荣耀上帝呢？如同人的灵在罪中就无法荣耀神，同样的，人的身体在疾病中也很难荣耀神。我们来看灵前六章十三节，灵前六章十三节，灵前六章十三节。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身子是为主，意味着身子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更不是为着魔鬼。身子是为了谁呢？是为了主耶稣。意味着我们的身子不是为疾病而创造，我们的身子是为了主而创造。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身体的救主，而身体又是为主而创造，那么我们就无需再受疾病的折磨，我们的身体无需再停留在疾病中，正如我们的灵魂无需停留在罪恶中，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的灵魂。哈利路亚。不仅如此，他还拯救了我们的身子。如同你的灵魂不需要停留在罪恶中，你的身子也同样不要停留在疾病中。哈利路亚，赞美主。愿我们来领受这样的启示。我想起一个东北弟兄的见证，有一个东北的弟兄，他的妻子是教会的长老，有一次我去他们那里服侍，他给我做见证说他以前不支持他妻子的工作，虽然也信耶稣，但他不喜欢他妻子天天忙碌于教会的侍奉。后来他偏瘫了，因为中风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因为偏瘫嘛，他就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终于他想明白了，他就向神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身体以前是为自己活的，但以后我的身体要为你而活，我要把我们家的姐妹照顾好，为她做家务，好让她腾出时间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做教会的长老，把主来服侍好，那我就算是为你服侍了。所以他说，主啊，与其让我躺在床上啥也不能动，让我家姊妹来服侍我，不如你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好来服侍我家姊妹，好让她更好的服侍你。 他就开窍了，他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是圣灵让他想通的，他也就这样向神祷告了。他说，主啊，你医治我，从今以后我就来为你活着，我的身子不再为自己，我要为主。后来神一个礼拜以后就医治了他，完全从床上能够起来，所有的偏瘫的后遗症一点都没有了。当我去他们家的时候都是他做饭，你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人曾经偏瘫过，看着非常健康，已经好些年过去了，仍然是很健康。所以感谢主，这个弟兄他想明白了一个真理，其实他想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就是这个经文。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个经文，但其实他想的真理就是这些经文。他终于明白，我的身子是为主的，我与其为疾病躺在这里生活不能自理，我还不如身体为主，主就赐给我健康的身体，我好服侍主。结果神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神立刻使他得到医治，并且这个医治是持久的。这个弟兄非常康健，非常喜乐地服侍他家的姐妹，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身子是为主，当你的身子为主，主也是为你的身子，主会赐给你健康的身体，让你来服侍他，而不是让你在床上躺着被人伺候着。因为主希望你使用这个身体能够很好的来侍奉他，一个在床上躺着的病人无法来侍奉神，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身子是为主的，身子不是为疾病，身子也不是为魔鬼，身子是为主的。如果你真的看到身子是为主的，你就会为主去火热的奔波，主会赐给你非常强壮的身体，如同摩西120岁还能上当时世上最高的高峰，比今天的喜马拉雅峰还要高。因为摩西知道我的身子是为主的，所以他的身体到120岁仍然眼不花耳不聋。加勒也是如此，约书亚也是如此等等。让我们认识到，如果你真认识到了身子是为主的，主会赐给你强壮的身体，服侍主到死的地步，而且你会在健康中死亡，哈利路亚，瓜熟蒂落。是这样的，有的人说，如果基督徒不应该生病，健康属于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死？那我现在告诉你基督徒的正常死法。正常死法在圣经中记载的很清楚，在约伯记5章26节，约伯记5章26节，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场，禾捆到时收场。神让我们思想禾捆什么时候收藏的，是他在他丰满的时候，瓜熟蒂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要被神收藏，如同被人收割回谷仓。当我们最好的时候，当我们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神也要来收藏我们回到天国的谷仓。神并非等到你快要病死了才把你收藏回天国的谷仓，不是这样的。这样说，你必寿高年迈，如同禾捆到时收藏。神的意思说，我会在你最好的时候收藏你回归天国的谷仓，而不是在你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把你收藏。就如同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加勒等等这些圣经中所记载的历代的先贤们，他们都是这样离世的，他们都是寿高年迈，寿终而尽，如同禾捆到时收藏。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是病死的，没有，他们是寿到了气绝而死，因为他们的寿到了。比如我们来看创世纪35章29节， 神要我们活满我们在地上的寿数。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创世纪35章29节，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所以你看到正常的基督徒的死亡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因为神把他的气收走了，这口气本身就是神给的，收到了，神说我要把这口气收回来，我也要把你收回来，回归我天国的谷仓。哈利路亚，赞美主。历代至上29章28节，这里更具体的记载了基督徒的死法。历代至上29章28节，他指的是大卫，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听好了，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你看见了吗？神渴望基督徒在地上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且不仅如此，不是死于疾病，而是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意思是该享的福要享，因为耶和华祝福满满。当你的享福结束了，当你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当你在地上的日子满足了，神就要把你接走了，如同禾捆到时收藏，基督徒也是到时被神收藏，而不是被魔鬼收藏。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愿我们的一生如同大卫一样，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而死，是被神所收藏的。大家一起说，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而死。我希望你常常这样宣告，对自己宣告，不要宣告，不要思想魔鬼的谎言。像有的家人年老了，光想着我会不会中风啊，我会不会偏瘫呢、啊、我将来要是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这些想法连想都不要想，更不要说出来，因为这是撒旦的谎言。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会被疾病收藏，你也不会被魔鬼收藏，你要像禾捆到时被神收藏。你要宣告，奉耶稣名宣告，我必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而死。哈利路亚，你如何宣告就如何给你做成了。为什么要接受撒旦的谎言呢？所以我们年老的家人就开始宣告，神就要让你像摩西、加勒、约书亚那样的死亡，那是神给你预备的死法，那是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而死。哈利路亚，神就把你刹那间接回天堂，永恒的福乐等着你，一个新的开始就被揭开了。所以你只需要经历那刹那间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天堂，就已经为你打开了。赞美主，哈利路亚。有的人说人总是要生老病死的，对于外邦人是这样，对于基督徒却不是如此，因为基督徒活在神美好的约下。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中年丧命，不应该是死于痛苦疾病的折磨中，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活满他的地上的生活，享受丰富尊荣而死。哈利路亚。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要病死，而说日子满足而死，这叫瓜熟蒂落，就好像西瓜那样，成长的日子满足了，成熟了，自己就脱落了。你的生命也是如此，成长的日子满足了，成熟了，生命之路走到头了，并非死于疾病，神就把你收割了。哈利路亚，归回天国的谷仓是美好的。在历代的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都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时候到了被神收割的。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圣经教师甘天信，他的死法是怎样死的？他在大概是86岁的时候， 他怎么死的呢？在86岁临死前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吃完了早饭，然后平静地对他的妻子说，主耶稣要来接我了。说完向他妻子挥了挥手，笑一笑就闭上眼睛，坐在椅子上就这样离开了，回到父神的怀抱里了，永远的在天上安息了。哈利路亚。在此之前，甘天信说他五六十年的光景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病，连感冒都没有。他就是在86岁的时候给他妻子挥一挥手，说主耶稣要来接我，立刻就回去了，好像回家一样。这真的就是时候到了，瓜熟蒂落，正常的基督徒的死法，没有任何疾病。甘天信就是这样离开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样的见证有很多，在历代的教会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正常死法，活满地上的寿数，瓜熟蒂落，一种祝福，这是一种祝福。只是现在有很多非正常的死亡方式，面对这种正常的死亡，有些人反而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们需要来回到神的话语中，重新来认识神对于基督徒的一生的安排。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像摩西，像加勒，像约书亚，像历代教会历史上的伟人们，瓜熟蒂落，日子满足而死，不是非要等到病死，那是撒旦的谎言。如果你接受了撒旦的谎言，那么你年老的时候一定会生怪病，因为你接受了谎言，谎言也会变成你的信心，信什么就会来什么。所以我说了，老年的肢体千万不要恐惧，特别有的老年肢体恐惧痴呆，恐惧老年痴呆症，恐惧偏瘫，恐惧中风，你所恐惧的最终会迎面而来，你越怕他就越来，要除掉这样的惧怕，因为这是谎言。约伯记3:25说，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意思是你越惧怕他就一定会来。你不要怕这些，你要把它除掉。你为什么不宣告神的话语呢？神能保守你老年的日子眼不花耳不聋，你应该宣告这样的话语，相信这样的应许是给你的，而不是期待老年痴呆，期待偏瘫，期待中风，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这是给魔鬼开门。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抵挡这样的思想，一切从魔鬼来的谎言我们都要抵挡。我们要荣耀的离世，如同雅各年老的日子扶着杖头还在敬拜神，这是我们应当宣告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标杆，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特别老年的肢体应当以此为思维模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21，让我们看到越年老的时候我们应该越属灵，如同雅各一般，如同加勒摩西那样的健康，如同雅各那样的属灵。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你看到雅各年老的日子是他最好的时候，如同麦穗到时收藏，神在雅各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收藏了他。雅各年轻的时候充满了诡诈，可是年老的时候属灵的不能再属灵了，神在他最属灵的时候收藏了雅各。哈利路亚，也愿神在我们最属灵的时候收藏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谨记，越是年纪大了越要更加的属灵，因为你人生最好的时候到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多说一些给我们老年的肢体说的啊。我们年轻的肢体也应当以此为思维导向，因为人总会有老的一天，但我们的老年是充满盼望的。 因为我们可以日子满足，满有尊荣，想满有尊荣而死。哈利路亚，赞美主。好，回到我们所讲的，让我们看到疾病是侵蚀肉体的罪，如同罪是侵蚀灵魂的疾病。我再说一遍，疾病是侵蚀肉体的罪，而罪是侵蚀灵魂的疾病。请不要忘记，你已经得着了神完全的救赎，从身体上，从灵魂上，你都得到了完全的拯救。所以我们应当拥抱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属天的健康，肉体的健康，神都赐给了我们。哈利路亚。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他们看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所以你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疾病也是一种奴仆的恶，贫穷也是一种奴仆的恶，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被这些恶辖制，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切丰盛的自由，包括属天的康健，身体的自由。哈利路亚。有的人用拉撒路来证实说疾病可以荣耀上帝，这是另一种传统的说法。在这里我也希望你能够思想，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因为我们看到拉撒路的疾病并没有荣耀上帝，而直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名才得到荣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使拉撒路从疾病中得医治，从死亡里得复活。拉撒路因为病痛的缘故死了，他是病死的，这一点并没有荣耀神。直到他从死里复活，才真正的荣耀神。因为犹太人因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有许多信他的。当拉撒路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甚至连玛利亚拉撒路的姐姐都对耶稣满了失望。但直到他们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信主的心更加的深刻了。而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立刻就信了耶稣，因为拉撒路的疾病并没有荣耀神，但拉撒路的病得医治却荣耀了神。哈利路亚。很多犹太人因着这样的事儿而信了耶稣，赞美主。所以传统的讲法是不对的，让我们摒弃这些传统的错误的教导。当我们完全相信了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整装待发了。哈利路亚。想要得医治，你的信心必须要被预备好。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因为我们若照他的心意求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你看到了吗？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当你求一些事情，你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有疑惑，你觉得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呢？因为你不确定这是神的旨意。但只要你能确定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你心里的七上八下、疑惑、恐惧不安就不会再有了，你就会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了。因为你知道神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听我们，这是神说的话。只要你清楚神的旨意是要来医治你，你就必得医治，因为你就非常清楚，你的信心到位了，你的信心预备好了。因为我是照着神的心意求的，神就必听我们，因为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所表达的。哈利路亚。所以下面就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这一切所求也是联系的上文的啊，就是说神听我们和他心意的祈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整装待发了。所以为什么我要花众多这么大的篇章来给你分享神的心意是要医治你呢？我想清楚的让你的信心被预备好，我想让你的信心整装待发，不再有任何的疑惑。当你的信心整装待发，相信你求神医治你是神的旨意，那么你所求的就必能得着了，你也不需要再疑惑、恐惧、忧虑，你也不需要再七上八下，而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领受你的医治就好了。哈利路亚。这节经文非常有能力，我希望你把这节经文背下来，认识到只要我们照神的心意求，神就听我们，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哈利路亚，赞美主。深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如此抓住上帝话语的应许，这样的信心才是基于我们认识了神的旨意，而认识神的旨意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倘若你怀疑这应许是不是给我的，你就无法得到信心了，你就更无法得到医治。因为我们只有照着神的心意求什么，我们才能得着我们所要得着的。但今天奉耶稣的名告诉你，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了，神的心意是要医治你。所以寻求医治是照着神的心意求什么，你就必得着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疾病不是天父的旨意，如果相信疾病是天父的旨意，那么你就中了撒旦仇敌的诡计。如果身体的医治不包括在救赎计划内，那么上帝就不会把疾病加在耶稣身上了。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向神祈求，你就必得着。一旦你意识到了上帝医治病人的应许是和你个人有关的，这一刻你的信心就整装待发了，这一刻医治就会随之而来。哈利路亚。你知道有的时候让我困惑的是什么呢？就是病人他们对寻求神的医治有疑惑，但是他们对服药、寻求医生的帮助或者什么能使他们恢复健康，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对此却是毫不怀疑。但是如果你建议他们好好的为医治来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怀疑说医治可能不是神对我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好好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医治不是神对你的心意，为什么你要寻求牧师帮助你来祷告求神医治你呢？这样岂不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吗？所以很多的家人其实你在活在矛盾中，在做一些自我矛盾的事情。 如果你生病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祷告词里就不应该出现咒诅什么病，这个病那个病或者病症，你病你就没有资格去咒诅他，否则就是抵挡轻慢神的旨意了。既然你相信生病是神的旨意，我现在是帮助你反面思考啊。你试想，如果你生病是上帝的旨意，你也不应该求助于医生，也不应该求助于护士或者任何其他医疗手段包括药物，因为那样做就等于说这是神的旨意，主啊我应该生病，但是我现在就是要去看医生，好脱离逃避你的旨意。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如果你承认上帝不想医治你，你就应该放弃治疗，听天由命，并告诉人们你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忍受病痛。但是你发现这些病人并非如此，他们一面在寻求着医疗手段，任何的医疗手段，无论是教会里的和教会外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疑惑上帝是否要医治他们，他们还在疑惑是否生病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矛盾体。所以家人们，我们要除去谎言，认识到主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让你为了耶稣所承受的病痛再一次买单，你不需要重复买单，因为主已经为你承受了病痛，主已经买了单，所以你里面的圣灵和良心的平安也会告诉你，疾病不是神的旨意，神迹医治才是神的旨意。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为什么要重复的讲这些呢？好帮助你，你要认识到当一个人对上帝是否会医治他还不能确定的话，他的信心就没有预备好，那么他就无法得医治。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节骨点，这个关键点上认识到上帝的心意是要医治你，而不是疑惑猜测是否神要医治我。如果有这样的猜测和疑惑，你就无法信心的祈祷了。所以请坚信这一点，上帝的旨意是要医治你。当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有权利也有信心能够得到身体的医治。哈利路亚。同时我要告诉你，神迹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因为耶稣基督神迹的制造者从来没有改变。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哈利路亚。所以到今天医治仍然是神对你的旨意。好，家人们，我们来祷告。如果你心里还有什么疑惑，向神来表达，求圣灵把这些疑惑全部拿走，也来弃绝这些疑惑，弃绝这些撒旦的谎言。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来医治我们，哈利路亚。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活满地上的寿数，而且是在健康里活满，不是在病痛中活满，让我们得享尊荣丰富而死。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啦吧沙啦吧啦吧卡啦吧吧西沙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吧西的吧山的黑的吧沙啦吧乌西。赞美你耶稣，天父，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旨意。哦，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是美好的。哈利路亚，沙啦吧啦吧啦吧吧西的，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是为父的心，我们就是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睡的，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睡的，沙拉巴拉巴拉巴巴睡的，哈拉巴拉巴巴睡的。哦主啊，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大能，当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医治也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巴巴巴睡的，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睡的，赞美你的意志。哈利路亚，主啊，哦，感谢你，奉耶稣名，我们弃绝一切的谎言，一切的疑惑，奉耶稣名宣告，上帝是要医治我，就是在现在，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我，我是他所宝爱的儿女，疾病是撒旦来的。 疾病不是神给我的旨意，我奉耶稣名抵挡一切的疾病病痛离开我，哈利路亚，赞美你的医治，我领受你的医治，主啊，我接受你属天的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医治是属于我的，宣告祷告，奉耶稣的名，赞美主，哈利路亚，当你来宣告的时候，医治就临到你，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抵挡一切的谎言，向主也来承认一切的疑惑，求主赦免，现在来领受你的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感谢你，哦，沙拉巴拉巴拉巴，是的，赞美你主，谢谢你，彰显你的荣耀，沙拉巴巴巴巴，你话语的大能运行在我们中间，哦，嘞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是的，赞美你的医治，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是的。嘿啦巴啦巴啦巴啦巴是，沙啦巴啦巴啦巴啦。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刻，我也求你赦免我对你一切错误的认识，对你的慈爱的疑惑，对你为父的心的疑惑，我求你饶恕赦免，我愿意弃绝一切从撒旦来的谎言。我奉耶稣名宣告，我的阿爸父是满有恩慈怜悯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他爱我如同胜过我地上的父母爱我，我的阿爸父远超这一切的爱爱我，他不愿意看到我活在病痛中，他愿意看到我活在康健中，活在强壮里面，他愿意看到我活满我在地上的寿数，享受尊荣丰富而死，如同时候到了，他要亲自来接我回到荣美的天家，但是我现在在地上要活满神给我的美好的人生，是康健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有能力的，是能够预备多行各样善事的，哈利路亚，是美好的人生，是健康喜乐的，哈利路亚，我接受这样的人生，我领受我的健康，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我抵挡一切的疑惑，我抵挡一切的不幸，我抵挡一切仇敌来的谎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医治属于我，我奉耶稣名宣告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我，哈利路亚，我领受我的医治，奉耶稣的名就在现在，我领受我的医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伸手医治我每一位有病的家人，在这个时刻奉耶稣名来领受属于他的医治，让医治发生，让你的康健临到我们，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的健康买了单，你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使健康临到我们，我们要活在你的健康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我领受我的医治，哈利路亚，我领受我的康健，哈利路亚，我领受神你给我完美的人生的计划，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施加的救恩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我赞美你，我称颂你，我高举你的名，亲爱的耶稣，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就感恩，感谢神已经医治了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的医治，感谢主的康健。